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大家没有留意我们今天带领送赞的主哈，他们有一个名称是两个小钱。你有没有看见这一个的主？这个主的对有谁呢？就是有秀山、夏林、志浩、Nora 跟 Stanton 啊。今天 Nora 跟 Stanton 没有上来，还缺了两个小钱。非常好的一个的见证哈，嗯，这个West Coast Christian Conference， 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加州。已经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的 conference， 虽然我个人自己没有去过，因为他们每一年都是在同样的时间，在圣诞节的时候，所以没办法能够走得开。但是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我已经为他们做 promotion 的 publicity 的工作啊，开着车送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不同的教会来推展这个的 conference。感谢主，我们刚才我们听见他们六位弟兄姐妹去完回来，都有很深的一种的体会，一种的领受，求神也继续的把他们所领受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影响力，继续的真的把一生来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他们，为他们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在这里我希望也为他们祷告哈，将他们所经历的都带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也同时求神来保守他们。我们低头为着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实在感谢你。主啊，看见你的旨意实在奇妙，看见我们的六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去完这样的一个的营会，他们的心灵被提升，他们对主你又更亲近，他们更愿意把生命献给主你，为主你而活，被主你来使用。我们为了他们的经历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着他们的心智，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来呼求，求主你保守他们这一份的热忱，让他们所得到的不停留在营会的里面，也不停留在一种的情感的层面上，让他们所听到的所经历到的能够帮助他们的生命从此有所改变，让他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因为看见你的缘故，他们把他们的生命被主你来改变来使用。在往后日子里面，求主你继续的来带领他们，也让他们在心中的这一团的热火能够继续的燃烧，让他们在往后日子里面能够为主你做更好的见证。我们也为了今天我们的敬拜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让你的名被高举，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彰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俯伏在你面前，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能够一个战胜的人生。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恭敬的把众弟兄姐妹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带领。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年我们有一个今天是2010年的第一个的主日的敬拜，在这里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在大家的周报上，我们写在有三个的形容。今年的主题是突破、扩张、成长。那么究竟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突破是什么？扩张是什么？成长一些什么呢？其实我们会看见这三个的形容有一个共同点， 突破、扩张、成长，都是在讲超越我们自己的局限。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的人生都超越我们现有的那个的局限，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内在的哪一种的生命力。多少时候我们生命里面都被我们过去的一些的经历、一些的看见啊、一些的观点所影响。盼望今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突破我们这个眼光，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更广，甚至说因为也在耶稣基督里面突破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看见神更多，以至到我们的侍奉也更广。所以这个扩张呢，是在讲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教会的一个的范围的里面，盼望我们不是单单看到我们在 Logan 这个地方的需要，也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圈子的里面的服侍，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像诗歌所讲的走出去啊，离开这一个的局限，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我们感谢主哈，今年我们这六位的弟兄姐妹啊，还没进到2010年，他们先为我们开了一个的路。我们看见他们去到外面，听到这些的营会的里面的讲员的信息啊，鼓励了他们啊，帮助了他们对生命的不同的一种的看法。我们盼望在未来日子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机会，把我们所体会的经历的也带到外面去，离开我们这个范围，更广的来服侍神。透过我们看见神，透过我们服侍神，盼望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如果一个不成长的生命，我们信主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我们信主只是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婴孩，如果这个婴孩不成长的话，永远是一个婴孩。我们不希望看见一个40岁的婴孩、40岁的 baby 就抱在手中能够变成是一个怪物哈。我们希望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透过我们对神的认识，透过我们的服侍，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成长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2010年的一个新的人、新的教会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也盼望这个也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挑战，冲破我们自己的局限，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更深入的能够体会神自己。啊，今天为大家预备了一个的讲题，这个讲题是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的视野。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突破，怎么样突破呢？多少时候我们的思想常常都会被我们过去的，无论是成长的经历，我们所学习的东西，我们的人际的关系，都会有一个范围让我们捆绑了我们。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我们已经预测得到的东西，但是真正要突破的话，我们要跳出这个的范围。怎么样才能够跳出这个范围呢？我相信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唯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眼光，跳出我们现有这个局限，能够看到更深入的东西。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来看一看，究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什么，能够有什么新的视野，能够看见一些什么的东西啊。讲到耶稣基督，让我想到他一出来在这个的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在他的家乡拿撒勒这个地方，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进到一个的犹太人的会堂，当时他们在哪个地方是来敬拜神的地方。他去到哪里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的敬拜也是愿意让有一些的人能够站出来拿起神的话来宣讲，所以他们就邀请耶稣出来。耶稣就拿起圣经，翻到一卷的书，就是以赛亚书，在那里呢翻到一段的圣经，他就在当时就读了，就是我们今天周报上所印着的哪一个的经文，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4章18、19两节，让我读给大家听。 当时耶稣基督打开圣经就读了这段的圣经，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着释放，瞎眼的得着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这是耶稣基督一出来在人群的当中来传扬神国的时候第一个的信息。然后他在21节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的耳中了。所以在当时耶稣基督已经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说他出来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要做什么。后来使徒约翰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产生一个怀疑，究竟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所期望的那个的救主弥赛亚呢？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哎，耶稣究竟你是不是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个耶稣呢？那个耶稣就跟他说，跟他说什么呢？跟他的门徒说，你回去告诉约翰，你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告诉他一样，你们所看见就是说，瞎眼的得到看见，瘸腿的得到行走，长带麻风的得到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基督回应那个约翰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同样用了这样的一个的宣告。他来到就是要让人能够听见福音，要让那些聋子能够听见，傻眼的能够看见。我们在他的侍奉的里面看见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很多的神迹都记载下来。但是你如果你留意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事情，耶稣行了神迹的里面很多的医治里面离不开刚才所讲的那几样的事情，瘸腿的，瞎眼的，聋的，大麻风的得到医治。那你会有没有问一个问题，当时的人的患的病就是那么少的了吗？就是瘸腿的，就是瞎眼的，就是麻风病，就是看不见，就是那几样的病了吗？没有其他的病痛了吗？我相信不会。如果我们说今天有这么多的病痛，这么多不同的疾病，我相信当时耶稣的时代哪一些的环境，哪一些的卫生的环境与今天相比的话，当时患病的人不同的病疾病可能更多。但是为什么圣经好像没有记载别的东西，只是记载这些事情呢？原来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信息。因为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是要不单只是能够救赎人的身体，更重要的事情是透耶稣基督透过这些的医治，把一个背后很重要的一个的预表性的事情告诉我们，聋子听不见的人要听见，瞎眼的看不见的人要看见。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的预表呢？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神说有谁能够为我去来传扬福音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接下来神就告诉他，你去吧，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你讲了他们不会听，你做了事情他们会看不见，他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当时代的人他们的心已经被世界蒙了他的眼，他们虽然听见了神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他们看见神的大能，但是他们不相信所看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如果神在我面前显现给我看，我看见我就信了，这句话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就算今天有神显现在人的面前，人看见了，人还是不信。为什么？因为看不是用这个眼肉眼所看见。所以今天看到耶稣基督的人行的神迹很多，但是真正能够相信他的人没有几个。为什么？因为他们视而不见。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开聋子的耳朵，让他们能够听见神赐的 message 好消息。神要开人的眼睛，让人看见，不是用肉眼，乃是用一个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属神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来，圣经记载很多的医治的当中， 三番四次都记载，他开了聋子的耳朵，把那个瞎眼的医治好，让他们看到。他们看见之后，他们的生命就再不一样，被改变了。在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还是说在圣经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徒，他的生命正是把今天我所要讲这个的题目作为一个最直接的这个说明，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新的视野，在基督里面所看见新的一些的东西，一个新的突破。在新的圣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保罗，他的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当然有很多的记载，我选了其中一段他生命改变的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第一到第九节，是在我们教会的圣经可能是在143页新约的部分143页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九节，然后17到19节，好不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稍微读一读究竟这个的保罗这里所讲的是扫罗的名字，后来他改名叫保罗所以扫罗就是保罗我们一起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稍微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遇见什么，改变什么。我们一同来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17到19，好吧，我们一起来。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恐吓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司马和教堂，若是找着信奉解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哪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17节，亚拿里亚就进入哪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死，吃个饭就见状。这是扫罗，这是保罗一个生命当中一个经历。这里很奇妙的事情，在他这个经历的里面描述了一个事情，他遇见了这一个的耶稣基督这位的主，突然间他的眼睛就瞎了，他看不见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的记载。后来呢，神差遣亚拿尼亚这个的门徒去帮助扫罗，为他祷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看见了，眼睛好像有一个鳞片把他掉下来，他就看见了。然后接下来后面就说到，保罗从那时候开始就被改变，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我觉得这是个很奇妙一个的事情。保罗他的生命改变之后，他讲了很多的话，传扬了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他的生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的人。究竟他变成怎么样一个人呢？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三章有一段这样的形容，让我来先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吧虽然时间虽然比较紧一点，但是这段还是 挺重要的，我们还是把它读一读哈。腓立比书哈第三章，教会的圣经是222页，222页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好，我们从第五节哈读到14节哈，第五节读到1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读这段的圣经哈。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民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我为有义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选。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选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也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保罗有什么的改变？保罗本来是一个要去抓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抓到之后他要把他们打死，因为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了这位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眼睛重新打开，他看见了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为什么说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呢？在这一段腓立比书里面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过去他说他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中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说他是法利赛人，是当时一个很热心追求律法的一个人。可以说在他过去的人生里面，他的生命的重点就是做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引以为荣的一种的人生。他说过去他把这些看成是他生命中的至宝，所以他很热心的缘故让他去抓那些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所信的他们认为跟犹太教所信的很不同，所以他热心的缘故愿意做这样的坏事。当时他以为这个是他生命当中最追求最宝贵这个事情，但是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现在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以前以为有益处的，现在我已经把它当作有选了，不是好的东西啊！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以前看为是重要的，现在他说已经看成是粪土，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得着耶稣基督。我说他的改变就在改变于他看见更重要的事情。过去他看见那些的事情是他认为是至宝的，是重要的，但是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粪土，一点价值都没有。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种的改变呢？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认识到真正的神是怎么样一回事。过去他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做犹太人的时候，虽然他很熟识圣经，但是他所认识的都是在他的头脑的里面，都是在他过去的传统给他教导的里面，这个的弥赛亚这个救主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一个复兴国家的犹太国家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他看到的不是，他看见的比犹太国复兴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神的国能够被彰显，神的国能够被高举。因为耶稣基督把那个看不见的神活现现的 来到他的面前，让他看到了他的生命再不是一种的理论，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很实际的生活的表现。刚才听他们的见证的里面，可以肯定说这个营会有非常好的信息，以至到他们都愿意把生命来奉献给神。我相信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敞开心来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人不可能不被神的爱所抓住。我在读到保罗这一个的经历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耶稣基督，是他人生一个转捩点。在这个转捩点里面，神把他的一个平常习惯做的事情突然间改变过来。神常常是主动的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平常生活的里面，让我们惊讶，让我们惊奇，让我们突然感到哪一种的不舒服，以至到我们可以被神自己的爱所吸引着。就好像摩西，当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在一个很平淡的生活的时候，突然间神让那个荆棘着火了，烧着，但是没有烧到让摩西看见的时候被吸引停下来，转向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一天的生活过得太平淡了，每一天早上起来做同样的事情，上班下班回来做同样的事情，睡觉第二天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个机会能够看见神。有些弟兄姐妹去了营会，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他们遇见神，被神介入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时刻。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哪一个时刻神能够介入闯进你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每天都是很平淡的过生活的时候，神可能会在人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可能不是从天而降，可能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在你生命的当中让你感到惊讶不舒服，目的是他要你停下来看一看究竟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什么的带领。讲到这个营会的里面，其中一个的讲员叫做梁彦成，他讲到是不是很精彩，很多笑话，是不是？他有没有唱歌？唱什么歌？广东歌啊？啊，他只是说做广告，是啊。我从八十年代早期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听他讲到，很精彩啊。常常啊，他有没有讲国语？他没有讲国语啊。哎呦，他讲国语很好的。当他学别人讲国语的时候，啊，学得很精彩。他有没有讲他的人生故事？没有。有没有讲他怎么样信主？没有。有没有讲他怎么样奉献？一点点，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的人物。他是念哲学的一个的人，他从小都是爱思想人生的一个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很小很年轻，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读庄子，开始读四书五经啊。他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不是穿这个西装上课，他穿什么啊？他穿中山装，也要戴那个长衫麻褂，穿那个什么长袍啊，手拿着一个那个 线卷的书啊，拿一个线哈、啊，在街上走路，怪物一个哈、啊。他是追求不同的所谓的属灵的经历，他有没有分享他的打坐经历？啊，可能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在他追求这个属灵的经历上，他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都去研究，他去印度来求道，都是做那些很 crazy 的事情。他的分享的里面，我最记得很清楚，他讲到当时他读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有一些的学生基督徒邀请他去教会，他就去了。他去教会的时候，人家查经，他也去了。查完经的时候，人家问他觉得怎么样，他觉得很好。接下来他就拿起一本印度经跟他来们讲。但是他说这些基督徒没有办法回答他哪些的哲学的问题、理性的问题，但是他看见一个事情，他说哪些的基督徒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懂一样东西是他没有的，是什么？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什么道理都不懂，但是他们一懂就懂上天，一懂就懂得跟神接触上。他是看见基督徒一个真实的生命被吸引了，然后他后来个人对神的经历，他信了耶稣。我看他的传记里面，看他的分享的里面，我看见他常常遇见神。遇见神什么？遇见神让他放下他原有所做的事情，看见一个更高层面的东西。他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他为什么离开香港？他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为什么他从加拿大离开要去中国做这个的工作？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在加拿大现在有一个叫做文化更新协会，做哪些的所谓文字的工作，比较怎么讲呢，非常学术性的讨论信仰的问题。但是后来他因为回到国内，他看见了许多当时国内人的问题，妓女的问题、穷人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后来他就立下心志，神要他放下，愿意放下一些非常高这薪水的一些工作，跑去中国做这些的所谓扶贫的事情。他们有没有跟你们分享哪些农村怎么样帮助哪些学生去读书啊？有没有帮助哪些的在城市里面哪些的劳工怎么样让他们的孩子们去读书？都有，是不是非常感动？是不是为什么他能够做这个事情？他在加拿大生活一定比在中国做这些事情生活的舒服的多，是不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在他的人生里面，不断一次又一次，就好像保罗一样，遇见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打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现在所做的没有太大永恒的价值。你知道，他一次又一次把他现有的成就放下，去做一些世人看来好像不是那么伟大的事情，在当中却是帮助了许多的人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人生一样，他过去看为是自保的，但是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把他看成如粪土。所以在他人生里面，他说只有一个的事情，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是他唯一一个的目标。新年一年的开始，每一年我们像是从小开始，我们的父母都叫我们新年有什么大的计划。今年不晓得大家立了什么大志没有？如果没有的话， 希望把这一个的盼望给大家，在新的年里面，希望你好像保罗一样立下一个目标，来追求认识结尾的耶稣基督。我相信如果你愿意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放开你的心来寻找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会看见人生更高的一个层面，你的侍奉、你的将来人生一定有不同的改变。最近我们有机会去加州，刚才看见他们来一个海边 Highway 1，哇，好漂亮！我们以前常常都去 Camel 啊，那个啊，那个 17 mile 哈、啊，17里路的海边那里非常的漂亮啊。这次去加州，我们没有机会去走那些地方，我们去了 Disneyland 啊，谁有没有去过 Disneyland 啊？去过。这次去 Disneyland。去了一个新的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 California 一个的玩的地方。 Disney 里面有很多玩的游戏，但是也有很多看的东西。那么这次看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新的东西是我没有看过的啊，是好像一个坐飞机一样看加州的那个环境。另外还有看一个，就是说那个 Bug Life 啊，昆虫的生的昆虫的生活。但是呢，我们进去看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一个的眼睛戴上，你知道什么眼睛？就是 3D 哈、啊，3D 是什么？那个哈、啊，立体的那个。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哎呀，发现很好玩，哇，那些东西都飞到我们在前面一样，那些昆虫在我们前面就伸手去抓它一样。现在 Disney 他们那个那些的表演非常的厉害，不单是给你看，让你可以闻，不单是给你闻见，给你感受，有一些水喷给你。最痛苦的一件事情，说最好玩的一件事情，突然间给人家后面震了一下，那昆虫嘛，哇，真的有东西震下来。但是当我在坐在那里看的时候，突然间我有个感觉。如果我把这个 3D 这个眼睛垂下来的时候，我所看见的也只是一个平面的东西而已。但是当我戴上这个 3D 这个眼睛的时候，它眼睛那个画面再不是远远在哪里，平面在哪里，原来能够飞到我面前很怎么说，很清楚，很 close， 很接近，我可以好像伸手可以摸到一样。这里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天读圣经，但是我们读的圣经就好像我们看 2D 的电影一样，只是远远平板的在那里，一点都不特殊，一点都没有那种的感受。但是什么时候，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祷告神说，神啊，求你让我带起一个属灵的眼睛，一个带有耶稣基督这个眼光的眼睛。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去的时候，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好像我所经历一样， 3D 一样，那个东西会透出来，好像伸手可以摸到一样。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的体会的话，我希望今年你能够试一试，向神说，神啊，让我带着一个属灵的眼睛来读你的话，让你的话特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可以抓得到、摸得到、感受得到，就好像我们在迪士尼一样，被这些东西所 ，you know， 非常的 sensational 哈、啊，能够闻见那个味道，能够 touch 那些东西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属灵需要的经历。非常感恩。这位六位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的体会，两个小钱代表了把所有都献给神，他们这一次的经历，我相信会带给他们往后日子里面更多更多献给神的机会。有首诗歌是不是可以回应，把时间交给他们。